应该是这之后六个月左右时间，一天午餐时间，他往我办公室打电话，听上去异常兴奋，问我他能不能过来面谈。他一到就迫不及待地说，他刚和肖恩吃午饭，肖恩提出辞职了。我准备好接手了吗？得赶紧就任，趁肖恩还没改变主意。据赛说，肖恩告诉他，纽豪斯先生，你是不是乐意我早点离开？听到赛肯定的回答，他接着说，那我会的。好的，赛说，然后离开餐厅给我打电话。对他来说，这件事就结束了，肖恩辞职了。后来当我对肖恩了解更深的时候，我意识到对肖恩来说，他们的这次交谈应该只是他挑选候选人在搁置拖延的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说了这么多年的接班人问题，他就是这么做的。跟这两个人分别谈过此事始末之后，我肯定是唯一能这样做的人。我现在确定，肖恩当时没有明白，在赛看来他就是辞职了，所以后来他会发自内心的断言他是被解雇的，而赛也同样确信肖恩是辞职了，所以他就可以毫无负罪感地采取行动。超级强势的纽豪斯和消极反抗的肖恩本质上是无法理解彼此的。我对赛说，我愿意接手，但在正式任命之前，他得先同意几件事情。我说，我尊重纽约客的风格，不想看到他变成不一样的杂志。我想他需要的是新能量，而我本质上是保守者，不是革命者。如果他想看到杂志变成另一种面貌，那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我觉得我可以改进他，但不是把他改得面目全非。他说行，然后我要他保证以后任何时候他改主意了，必须提前告诉我，而且必须直接跟我说，不能像他之前对待手下好几位著名编辑那样突然公开解雇我。他答应了，然后说他打算跟我签协议。我还是像20年前对贝内特·瑟夫说的那样，告诉他我在科瑙夫的薪水已经涨了许多，不需要更多钱了。这是又一次事关人生的重大决定，我不想受经济考量的影响。说真的，他很惊讶，但没问题。我上任纽约客2个月后，他在某一次和我的例行午餐上宣布，鉴于我的接任引发的各种令人不愉快的媒体报道传言，无论我乐不乐意，他都要给我涨薪水。我记得是涨25000美元。我正要愤而拒绝，但转念一想，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会显得太粗暴，所以我只是说，好吧，谢谢。我真心感谢他的是在后来一次午餐上，他递给我一包东西，表情有点不自然，说，我看到这个，猜想你可能会喜欢。他猜对了，那是一张漂亮的老照片，配了很合适的相框，照片上的人是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阿黛尔·阿斯泰尔。